石法武博士，毕业于军事医学科学院，曾任职于解放军总医院，从事造血干细胞研究、癌细胞周期阻断研究，现为中国老年大健康智库专家、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自然疗法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各位学员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肿瘤的相关话题，我们主要把它分成四大部分来学习。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免疫是如何保护人的健康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学习啊癌和肿瘤的区别与关系。第三个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医学是如何治疗肿瘤的，他们的常用技术是什么，包括这些治疗肿瘤的技术的一些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如何给他们打补丁。第四个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免疫力啊为什么可以对抗肿瘤啊，如何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大家知道我们人体有很多系统，其中有一个系统呢叫免疫系统。那么免疫系统呢主要承担保护人健康的这个功能。免疫系统是如何保护人的健康的呢？它主要通过两大反应，识别和攻击来保护人的健康。我先讲一下什么叫识别。识别的话就是把那些对身体有益的、有用的和有害的区分开来，就非常类似一个国家的一个防御系统。大家知道国家的防御系统实际上也就两个，一个识别，一个排斥攻击。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卫星、雷达，这是一套识别系统，它要把那些空中的目标识别出来，到底是个民航飞机、自己的战斗机，或者敌人的导弹，或者敌人的轰炸机。所以第一个它要把这个敌我识别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没有正确的识别，那么下一步的排斥攻击就会出差错。比如说如果我们的雷达把空中的民航飞机识别成敌人的轰炸机的话，那么我们的导弹一定要发射把这架飞机给打下来，那么就造成这个误伤。所以正确的识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第一步呢，就识别，分清敌我，就叫识别。光分清敌我还不够，你把敌人区别开来之后，你要还有能力把他们干掉，把他们消灭掉，那么这个就叫排斥攻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就通过这两大反应来保护人的健康。那么这两大反应任何一个反应出来问题就叫免疫力低。比如说识别的时候，空中的目标我们分不清敌我啊，或者把敌人当成自己人啊，把自己人当成敌人，这都叫识别紊乱，那这个就很麻烦，对吧啊，就敌我不分。那么第二步呢，如果敌我分得很清楚，我知道谁是敌人，但是我就是拿他没办法，我打不下来他，我打不过他，这个也没有用。当我们讲一个人免疫力比较强的时候，一定是在两大反应都强，识别也厉害，排斥攻击也厉害，才叫这个人的免疫力厉害啊，才能保护到这个人。所以这是这个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就通过这两大反应保护人的健康。人类的疾病大概 95% 都和免疫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学习它和肿瘤的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免疫是如何保护人的健康的。第一个呢叫免疫防御。类比一个国家的防御系统的话，就非常类似于国防军。那如果有外部敌人侵犯了我们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话，我们有能力把他们干掉、消灭掉，或者把他们赶走，这个就叫防御功能。那具体到人的免疫系统来讲，就是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通过各种途径会有大量的致病微生物进入人体，比如通过呼吸啊，通过我们一日三餐的饮食啊，通过去这个破损的这个皮肤进入人体，那么这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呢要有能力把它们消灭掉，这个叫免疫防御。所以免疫防御功能主要是预防人不得各种各样的感染类疾病，包括传染性疾病的。反过来讲，凡是得感染类疾病的人，包括传染性疾病的人，都是免疫防御功能比较差的人。比如说我们学过的乙型肝炎啊，包括大家熟悉的结核病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感冒啊，常见的肺炎，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都属于免疫力比较低的人。这两年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尤其早期的时候没有疫苗的时候，专家说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免疫力是王道， 就是这个意思。免疫呢还有个第二个生理功能叫自稳功能。我刚才讲了这个防疫功能类似国家的国防军，那么光有这个够不够呢？还不够，因为国家要想正常运转的话，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还必得有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人呢来坚守这个工作岗位。那具体到我们身体来讲，就是八大系统，我们的消化、呼吸、循环、泌尿、生殖等等，每个组织器官、每个系统的细胞都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呼吸系统细胞，你都重点这做气体交换，神经细胞你重点做信号的加工啊，所以每个细胞都各司其职。但是每个细胞的寿命是非常短的，每天都有大量的正常细胞呢由于寿命到期死亡、衰老或者受损，那这些细胞呢就不能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不能在工作岗位上工作要怎么办呢？要把它们处理掉。我们身体是不养老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立即就把它们全部给干掉了，啊，叫废物利用，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的就变成代谢的垃圾排出体外。那么执行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免疫的自稳功能。它怎么执行这个功能呢？仍然通过这两大反应，识别和攻击。首先第一步，要把那些老化的细胞、受损的细胞、死亡的细胞正确的识别出来，接着呢免疫攻击，把它们处理掉，让这个人呢保持青春和活力。那么这是我们的免疫自稳功能。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比如说识别出了问题，他把那些正常的健康的细胞识别成老化的受损的细胞了、死亡的细胞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会发生自身免疫攻击。那么这个呢就出现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我治疗的时候，我的治疗识别呢还是治疗排斥攻击呢？理论上讲应该把识别是不是纠正过来，但是现代医学它没有这种能力，它没法纠正我们人体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正确的识别。怎么治疗呢？它只能把攻击的强度给压制下来。所以凡是自身免疫攻击疾病，在任何医院治疗都是用的免疫抑制剂，把人的免疫攻击强度降下来，那么自身免疫攻击呢就没那么严重了，所以症状呢就会缓解。但这个疾病本身能不能完全康复，是不能完全康复的。大家最熟悉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哮喘啊，包括甲状腺炎、包括一型糖尿病、溃疡性结肠炎、白癜风、包括肾小球肾炎，是最典型的自身免疫攻击性疾病，大概有100多个不同的名字。因为现代医学对疾病命名根据身体的结构命名的，所以不同的疾病呢就分到不同的科室去治疗去了。比如说一个肾小球肾炎的患者，他可能挂的是肾内科，强制性脊柱炎的话他可能挂的是风湿免疫科的号，像哮喘患者他可能挂的呼吸科的号。但是这些患者很少在一块交流，为什么呢？都觉得他得的病是不一样，实际上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都属于自身免疫攻击。自身免疫攻击是免疫的反应的识别出了问题，然后攻击带来的伤害，医院只能治到攻击，把攻击的强度降下来。所以这个疾病是治错了方向的，所以永远也不可能治好，就是这个道理。免疫的还有第三个生理功能来保护人的健康，这个叫免疫监视功能。大家知道细胞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比如说你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经常吃那个腌制食品，吃腊肉、吃香肠，那对我们整个消化器官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比如说你抽烟，对肺部细胞来讲也是很大的负担。那这些细胞受到刺激之后，有个别细胞就会发生癌变。那么癌变对我们人体来讲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有人要颠覆这个国家政权一样，这个也是不允许发生的。这个国家呢还有一套安全系统来保证不能让任何人来颠覆国家政权，不能让任何人来分裂这个国家。那执行这个功能的就是国家安全局。我们身体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免疫系统其中有一个功能就免疫监视功能。那么它监视谁呢？监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那么一旦这个细胞癌变，我们免疫系统第一步就立即把它识别出来了，识别出来之后下一步呢就把它排斥攻击掉，所以保护这个人呢不会得肿瘤。那换句话说，凡是得肿瘤的人都是免疫监视功能比较差的人。所以这是免疫的三大生理功能来保护人的健康。 一个人如果免疫力足够强大的话，这三大功能都完善的话，人还会得什么病呢？几乎没什么病可以得了，大概就剩便秘了，啊，大概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所以人类的疾病大概 95% 都是和这个三大生理功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人体免疫的原因。今天呢，我们重点讲免疫和肿瘤的关系。癌和肿瘤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啊，经常把癌和恶性肿瘤划等号，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这是个错误认识。将癌的时候，我们经常以癌细胞这种表达方式比较多，当我们讲肿瘤的时候，经常讲肿瘤组织。大家如果仔细琢磨的话，它俩区别是很大的。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肿瘤啊，什么是肿瘤，这是肿瘤学上给肿瘤下的定义。人体正常细胞在体内外各种有关因素长期作用下过度增生与异常分化所形成的新生物叫肿瘤。所以肿瘤只有一个定义，就是体内的新生物，那本来就应该叫肿瘤最合适。但是为什么医生叫患者不叫肿瘤，比如说就应该叫食道肿瘤、肝脏肿瘤、宫颈肿瘤、乳腺肿瘤。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医生把患者叫做食道癌、肝癌、宫颈癌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癌和肿瘤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便于大家理解的概念。大家如果看到外面的树摇动得很厉害，或者路上飞沙走石的话，我们一般会说今天风真大，我们很少说树不老实的。但是实际上大家有没有见过风呢？没有任何人见过风，但是我们讲今天风真大有100%的正确。为什么呢？因为风和树摇动之间具有这样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我只要看到树摇动，我就可以判断有风。所以这个风不是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判断出来的。那么这个肿瘤和癌具有这样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身上有肿瘤的时候，我就可以100%的判断这个人身上有癌，但是它不叫癌症，它叫癌变。癌变和癌症一字之差，有本质的区别。癌变是一个动态的，当身体的正常细胞在体内外各种致病因素长期作用下，这个正常细胞就不再正常了。发生什么变化呢？过度增生与异常分化。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叫癌变。这个癌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大堆新生物。所以一大堆新生物它是个体积的概念，既然是体积的概念的话，就可以测量出来。所以在医院检查的时候，经常把它描述成几层级几层级，对吧？要么是毫米级别的，要么是不是厘米级别的。这是肿瘤，因为肿瘤是个体积的概念。所以大家会发现肿瘤从哪来的呢？肿瘤从它的上游癌变来的。癌变是一个什么过程呢？癌变是一个细胞克隆性增长的过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这个生物学过程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不阻止的话，给它足够多的时间，一定会长出一大堆新生物出来。这一大堆新生物在体内有梗阻、有占位、有压迫啊，有消耗，就会影响我们的生理功能。这时候我们人可以感知到，或者医学的仪器能够探测到。所以当我们探测到的时候，都是已经是结果了，我们把这个结果叫成肿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身上有肿瘤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肿瘤从它上游的癌变来的。所以肿瘤和癌变的关系什么关系呢？肿瘤是癌变的结果和临床表现，肿瘤是局部的，是静态的，癌变在肿瘤的上游是动态的，癌变是一个全身性的系统性疾病。癌变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癌变的结果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所以大家记住，癌是癌，肿瘤是肿瘤。肿瘤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测量，可以检测到，但是上的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我们只能通过肿瘤来推测它有癌。那么这个癌和肿瘤的关系，我就用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是一个正常细胞，正常细胞长期接触致癌因素以后，这个正常细胞就不再正常了，发生了癌变啊。 癌变呢就是克隆性增长，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那么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就会变成一大堆新生物出来。那么当我们探测到这一大堆新生物的时候，我们说这地方有占位啊，或者有肿瘤啊，各种描述，如果体积比较小的话叫它结节，你怎么描述它都没关系，只是这个肿瘤大小的区别而已啊，不同的级别我们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所以到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成肿瘤组织，一旦发生了肿瘤组织之后，它就结局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一些描述大概有这么三种不同的结局。第一个呢，长期停止生长，它也没有消失。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发现甲状腺的结节或者肺部的结节？这个结节呢一般都是体积比较小啊，五个毫米以下我们把它叫成结节。这个体积太小了啊，所以性质还不是特别明确啊，因为人为的把它分成良性和恶性嘛。如果这时候呢就完全把它当成恶性肿瘤来治疗的话，上那些极端的手段，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有可能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患者也心理上很难接受。这时候呢一般医生会建议患者是不是定期观察，定期观察仍然是发现问题。这个阶段之后患者有没有发现问题？已经发现问题了。你已经有结节就是问题吧，就是新生物就不正常了。但是这时候呢这个结节呢还不完全符合恶性肿瘤的标准，所以就不敢上极端的手段，就建议患者定期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看它会不会自动消失，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观察它如果长到恶性肿瘤特征特别明显了，再应用一些那些极端的手术、放疗、化疗来处理你。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基本概念的话，我们能不能啥事都不干只是定期观察？不能，因为你定期观察仍然是发现问题，不是解决问题。这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停止生长，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缓慢生长，长得比较慢啊，你每年体检一次，哎，长个一毫米两毫米，长得非常缓慢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快速生长。肿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物学特征，就是血型转移，包括淋巴转移。所以它快速生长之后呢，很可能通过血型转移或者淋巴转移呢转移到全身的远处啊的组织和器官。所以这时候呢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啊，医生就会把它定义成什么呢，就比如说四期啊，比如说末期啊，啊就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肿瘤在体内的三种最常见的可能的形式啊，发展结局。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当一个人确诊肿瘤以后，医院现代医学是怎么解决肿瘤的呢？基本上啊，到目前为止有这么几种啊常用的技术，我简单的来讲一下，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啊，我分别来讲啊。那首先第一个手术治疗，大家知道手术治疗是解决癌的还是解决肿瘤的？这个很重要啊，大家知道手术是解决肿瘤的，因为肿瘤是一个静态的，是个癌变的结果啊，肿瘤是一个体积的概念，看得见摸得着，它不会跑，所以手术呢很简单，就把肿瘤给切掉了。那既然手术是把肿瘤切掉了，而癌变是在肿瘤的上游，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患者仅仅用手术把肿瘤切掉，他身体的癌变会不会发生变化？癌变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既然手术切掉肿瘤，癌变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过一段时间就会再长出一个新的肿瘤组织出来。当长出新的肿瘤组织出来的时候，一般医生会把这种现象描述成肿瘤的复发和转移。那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癌，什么肿瘤之后，我们来看，如果患者手术切得很干净，比如说他做了所谓的根治性手术之后，过了若干时间之后，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又发现新的肿瘤，这种现象叫不叫肿瘤的复发和转移？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种例子在临床上非常多。我们曾经接待过一个12岁的小男孩，左腿骨肉瘤，然后呢医生呢说还没有转移，为了避免肿瘤的转移赶快做手术切掉吧啊，他很快就做了这个截肢手术，从大腿以下做了截肢手术。做了截肢手术之后7个月再去复查的时候，这孩子双肺上都长肿瘤了。这时候医生呢把这种现象描述成复发和转移。我们来先分析一下，第一个，这种情况叫不叫复发？这个情况就不能叫复发， 为什么不能叫复发呢？因为复发一定要长在原位才叫复发。这个孩子最早这个病灶发现在左腿上，他当时做手术的时候就是为了避免肿瘤的转移，然后呢做的手术。那么手术当天，这条腿上的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的每一个癌细胞都离开了患者身体，在大自然里面当天就腐烂发臭了。七个月之后，在大自然里面完全变成化合物了。就七个月之后，他在双肺上有了，这个怎么能叫复发呢？那条腿都没了，所以就不能用复发来解释，因为它不符合逻辑。那能不能用转移来解释呢？也不能用转移解释，因为他没法从大自然再跑到他双肺上去，这个说不过去，也不符合逻辑。所以这个孩子手术之后双肺上都有了，既不叫复发也不叫转移。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不是复发不是转移，但是他确实有啊。我们只能说他手术的当天这个患者双肺上都有这个癌细胞了，但他还没有长成可以探测到的肿瘤。现在医学是这样，我探测不到的话我就假设没有，但是我们实际上很清楚，探测不到和没有是完全两回事儿。所以这就是手术治疗的局限性，手术只能治疗到肿瘤，治不到癌。所以像通过手术切除预防癌的转移，这在逻辑上完全错误的。就像我们看到树摇动，你要把树砍掉预防风刮是一模一样道理，你不能看树摇动很厉害说赶快树砍掉吧，要不风越刮越大。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的话是非常荒唐的逻辑，但是很多人想把肿瘤切掉预防癌的转移就完全接受了啊，这个很荒唐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想治疗肿瘤，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手术上，这会冒很大的风险。我当然不是说手术没有价值和意义啊，这是手术的局限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疗。放疗的原理很简单，用高能射线来照射这个肿瘤组织，假设把肿瘤组织里面的每一个癌细胞全部打死。因为放疗就是高能射线，大家知道高能射线本身就可以让人得肿瘤。比如最简单的就是核泄漏，核泄漏之后人都跑到远远的，为什么呢？核泄漏出来的都是高能射线，高能射线呢啊，具有极大的这个破坏力，它会把我们细胞里面的 DNA 全部打烂啊，发生变异，发生癌变。啊，不要说那么高的能量这个泄露了，就是大家在医院做那些 X 光检测啊，做 CT 检测，医生都躲得远远的，啊，都知道它对辐射有风险。那么都知道这个高能射线只会让人得肿瘤，为什么还用高能射线来治疗肿瘤呢？因为肿瘤是正常细胞变异来的，正常细胞变异都有 DNA 发生的变异，遗传物质发生的变异。那么高能射线呢，可以让我们正常细胞的 DNA 发生变异。如果这个细胞已经变异过一次了，我再把它的 DNA 给它打烂，那这个细胞就没法活了，就用这个基本原理啊。所以这个放疗呢，它一般适应用什么呢？适应于不能手术切除的，因为肿瘤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所以手术很容易切除。但如果这个肿瘤长的位置不合适，比如手术的风险太大啊，不便于切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放疗的方法啊，来控制这个肿瘤的生长，或者包括减压，是这样的概念。那放疗呢，理论上讲要把每一个癌细胞全部打烂，这个肿瘤呢才会完全消失。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技术设计能不能把每一个癌细胞全部给打烂呢？做不到。在体外用那个酵母做实验的话，差不多每次顶多啊，都理论值，每一次放射只能消灭 70% 的这个肿瘤细胞。那每次如果放射一次只能消灭 70% 的肿瘤细胞的话，那么一次放射够不够呢？是完全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身上长到肿瘤组织以后，你看我一讲肿瘤就讲肿瘤组织，一讲癌就讲癌细胞。当了肿瘤组织了以后，我们讲肿瘤组织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比如说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像一般医学上基本上探测不到，已经有3000万个癌细胞了。那么如果像子弹头那么大，像人的指头肚这么大的话，差不多有10亿个癌细胞了。如果一次放疗理论值只能消灭 70% 的话，你像子弹头那么大的一个肿瘤组织，你一次放疗的话只能消灭7亿，还有3亿的癌细胞消灭不了。那消灭不了意味着什么呢？你还得第二次放疗，第二次放疗的话是不是还消灭剩下的 70%？ 还得第三次。我都假设什么呢？ 假设你每次放疗都能精准的杀死剩余的癌细胞，而且那些癌细胞还不再分裂，这都是理论值啊。但实际上这个剩下的癌细胞会不会分裂呢？它会继续分裂啊。为什么会继续分裂呢？这又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物学行为，就是肿瘤组织是一大堆癌细胞的集合。当癌细胞与癌细胞挨得很近的时候，它一个很重要的生物学行为叫接触抑制。什么叫细胞接触抑制呢？和人接触抑制是一模一样的原理。比如大家在北京这样的大的核心城市啊，你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坐地铁的话，人就比较多啊，车厢挤得满满的，有时候要使劲往里推人才能进得去。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车厢里面坐那么多的人啊，那么满的话，我们会不会在车厢里面走来走去呢？一般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人挨得太近了啊，都相互之间有约束，这个就叫接触抑制，互相抑制，所以大家都相对来讲都比较安静啊，比较老实。那么如果到下一站车厢下去了一半的人，下去了一半人之后，我们发现成个什么情况呢？这人所有的人全都动起来了，开始活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抑制解除了，人的自由度就开始增大了。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由于有细胞接触抑制现象，所以相对来讲它细胞分裂的速度是慢的。如果你用放疗的方法杀死了一部分癌细胞，那么癌细胞相互之间的接触抑制就解除了，剩下的癌细胞就更活跃了，就重新进入到新的分裂状态。所以一个人想通过放疗完全治愈消灭肿瘤组织，或者想完全杀死肿瘤组织的每一个癌细胞啊，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放疗呢用于对肿瘤的减压啊，能把它缩小到便于手术操作的这个意义呢就更大一些，而不是用放疗彻底治愈肿瘤。这是放疗的原理。那么化疗呢也是一样，大家知道化疗也是治疗肿瘤的啊，因为化疗有效没效要看肿瘤有没有发生变化啊，测量这个肿瘤的大小，如果肿瘤变小了我们就说化疗有效，如果肿瘤没变或者变大了我们说这个方案无效，就要改方案。所以手术、放疗、化疗全都叫肿瘤治疗，全都治疗肿瘤的，所以这三个没有一个是治癌的。既然都是治疗肿瘤的话，刚才讲了肿瘤是癌变的结果和临床表现，肿瘤是静态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三种治疗策略全都是对症治疗啊，因为肿瘤本来就是癌变的症状嘛，所以都是对症治疗。那我们知道最典型的对症治疗就是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它是个对症治疗。肿瘤也是对症治疗啊，不要看它用的技术很复杂，既然是对症治疗的话，患者完全彻底康复的可能性是不是就不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谈癌设备的原因。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吧？是因为现代医学治疗这个肿瘤啊是有它的局限性的，都是对症治疗。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靶向治疗。靶向治疗是干什么的呢？靶向治疗实际上是为了代替化疗的。为什么要代替化疗呢？因为化疗实在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总体来讲是以得不偿失的治疗策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化疗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很多人都把化疗想象成是杀灭癌细胞的，这样大家都搞错了。化疗不是杀死癌细胞的，化疗是杀死分裂细胞的。大家记住，哪个细胞分裂它把哪个细胞杀死，只是癌细胞它的分裂行为就更典型了一些而已啊。所以很多人以为都是化疗杀死癌细胞的啊，这样搞错了。那么既然所有的化疗药物不管是哪个公司生产的，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啊，商品名字不管它叫什么，都是杀死分裂细胞的，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那么化疗药物它有没有选择性？
没有，
没有任何选择性的。没有任何选择性意味着只要患者用化疗药物来治疗，身体里面所有的处在分裂状态的细胞都会被化疗药杀死。癌细胞分裂被化疗药杀死，正常细胞分裂也会被化疗药杀死。大家试想一下，我们细胞要不停的更新，要弥补那个死亡的受损的细胞，它要通过细胞分裂才能更新呢， 所以这时候如果用化疗药治疗的话，这些正常的细胞也要被杀死。正常细胞被杀死的话，人的生理功能会不会受到严重影响？人的正常生理功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把这种情况叫成药物的副作用，叫成化疗的副作用。比如说最典型的掉头发，你化疗药为什么要掉头发呢？因为毛囊细胞要不停的分裂啊。比如说你恶心呕吐没有食欲，因为你消化道的上皮细胞要不停的更新呢、啊，更新药细胞分裂才能更新嘛，所以用化疗药之后呢，这个细胞不能更新，所以影响你的消化和吸收功能。比如说白细胞会下降啊，为什么呢？因为白细胞是一个免疫细胞的一个类型，在体内作战的时候会有减员嘛，损失。那我们的造血干细胞呢，要不停的这个分裂啊，来弥补这个白细胞的损伤。那么造血干细胞呢，要不停的分裂，它的生物学行为都非常类似于癌细胞。所以化疗的时候，造血干细胞受损非常严重，所以白细胞会急速下降，所以免疫力更差，免疫力更差更容易得肿瘤。所以这时候医院呢就不敢再化疗了，要等一段时间你休养生息之后再来一轮。啊，这是这个化疗药啊。这个化疗药呢，它可以杀死生命，它杀死癌细胞的同时可以杀死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化疗药不是杀死癌细胞的，杀死分裂细胞的，好坏细胞分裂都会被它杀死啊。所以美国一个科学家就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一个患者，癌症患者想通过化疗治疗治愈的话，就类似于拿一个棍子去打狗，希望把狗身上的每一个虱子全部干掉。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是这个虱子被干掉了还是狗被干掉了？所以狗一定先死，这个化疗的副作用。